最后的审判一座。亲岑多夫和摩拉维亚弟兄会。38节，我与死后的亲岑多夫交谈，那时他的生命和生命的情感以及他的宗教原则都被揭开了。因为一个灵人能被引入这样一种状态，他什么都不隐藏，而是将一切都敞开。那时揭开的东西如下：一，他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人。他通过声称他知道天堂的奥秘，并且除了追随他教义的人外，没有人进入天堂而进行说服。二，他与其他人交谈时，先照着他们的宗教信仰交谈，由此进行伪装，从而赢得他们的好感，迷惑他们，后来就将自己的秘密植入他们，事先还仔细检查他们是否会被接受和隐藏。三，我被告知他的性质秘密就是，主出生是为了成为神的养子。起初他认为主只是神的养子，因为他将十字架受难担在自己身上，因此他是一个阿里乌斯派信徒。四，他之前认为他的神性就像存在于其他人身上的神性，但现在认为他是某种更多的东西。五，他几乎不愿听到如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从神性承运，而是转过身去不肯说自己的感受，这也是他害怕叫人知道的一个秘密。六，他将罪归于主，还说主在福音书里说的不如其他任何人好，称他的话晦涩难懂。他毫不关心旧约，也不愿听旧约所写关于主的话。七，他完全弃绝仁爱的生活，声称在生活上思想神和救恩是可憎恶的，与人分离之性才拯救人。八，他认为只有他和他的追随者才会进入天堂，只有他们才真正是活的，其他人都是死的。九，他们把主论到自己的话论到自己身上，即他们是神的儿子，他们没有罪，他们就是生命和真理，因为那些拥有信的人里面的任何邪恶都不会被关注，因此他们是生命和真理。他们称他们的生命是无可指摘的，因为他们通过信而是活的。注：尼古劳斯·路德维希·亲岑多夫，1700年至1760年，德国改革家，摩拉维亚弟兄会的组织者。39，然而他们爱主，因为爱他是经上所吩咐的，他忍受十字架的苦是为了安抚父，这就是拯救他们的信。40，由于他认为只有他和他的追随者才会进入天堂，所以他得到大量机会深入天堂，无论到哪里他都被命令离开，因为天堂的居民感觉到从他身上发出的虚假，以及他因建立了一个教会而荣耀或备受赞誉的快乐。我发觉他的这种荣耀或备受赞誉的快乐里面有一种功德感。他还与他的弟兄们谈论天堂，他们说这对他们来说不是天堂。41，一个灵人在异象中出现在我面前，看上去就像一头野鹿被锁链锁住，但却挣断锁链，愤怒地冲向他所遇到的任何人，试图撕裂和毁灭他们。然而这时一只可怕的狗出现了，它冲向雄鹿，把它撕成了碎片。此后这只雄鹿以人形出现了，如此出现的正是迪佩尔，因为他不允许按照他的生活快乐而四处走动去反驳所有人，同时煽动骚乱。现在亲岑多夫说他喜欢他，但发现他后来退出了。他进一步说迪佩尔具有这样的性质， 他想利用他那恶毒的作品来撕裂所有人。此外，他能巧妙地反驳，仿佛充满知识和智慧。这种天赋对他来说是天生的，但他凭自己却愚蠢地思考问题。注：一、乔安·康拉德·迪佩尔 ,1673 年至1732年，德国前信派教徒和炼金术士。在路德正统派和前信派之间的争论中，他起初支持前者，但后来成为一名前信派教徒，写了许多有争议的作品来捍卫个人的虔诚，而不是宗教形式和正统。他对新教正统派的反对引起了路德权威们的敌意，他们禁止他进一步发表神学出版物。之后他转向了化学和炼金术。他于1704年前往柏林，但由于继续从事前信派的活动，于1707年被迫再次离开。1711年他在荷兰避难，在莱顿获得医学学位，但因其神学观点而再次被驱逐。1714年他搬到了丹麦的一个地区，在猛烈抨击那里的神职人员后，被政府判处终身监禁在伯恩霍尔姆岛。1726年他再次获得自由，并被驱逐出丹麦。他前往瑞典担任职业医生，在那里他鼓动了一场日益壮大的虔诚运动，导致正统路德宗神职人员将他驱逐出该国。回到德国后，他在贝勒堡定居，并在那里去世。42节，当青岑多夫刚进入灵界时，他和在世时那样开始游历不同的社群并传教，但我被告知他处处不受待见。被带到他的摩拉维亚信徒那里，他发现他们不在天堂，而是处于悲惨的状态，因为他们轻蔑地弃绝了生活的一切功用，也就是好行为。当他们想接受真理时，无法被驱散的虚假就会挡道，因为他们非常喜欢这些虚假。他们知道如何巧妙而熟练地歪曲圣言，扭曲它的真正意义。他们聚集起来，作为一个团体做这种事。他们当中一些人想驳斥这些秘密，甚至想揭露他们。他们试图反对同伴，结果被发现了。青岑多夫说，因此他离开了他们。他们说，要因主的十字架受难而爱主，但不可拜他。他们称圣餐是对十字架受难的纪念。43，青岑多夫沉迷于一种抽象概念，在自己里面思想主。我发现他思想主和思想其他任何人一样，并不认为他是神，他里面的神性和其他任何人里面的神性一样。他还认为主说话非常简单，没有智慧，保罗说话更有智慧。然而他被指示，主的一切话都是生命的话，因为每一个元素里面都有一个灵意，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天堂，因为他根据对应说话。44节，他认为一切都是怜悯的事，因此如果一个弟兄犯了严重的罪，他是可以宽恕的，因为对神来说这是显示怜悯的一种方式。他还认为人们完全受到诅咒，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也比那些为了救赎而做出好行为的人更好，这是最终之罪，因为他们为自己要求唯独属于神的功德。45，当青岑多夫在所到之处都遭到弃绝，并看到他的摩拉维亚信徒处于一种不幸的状态时，他允许自己相信他沉浸于虚假，因此努力并继续竭尽全力地驱散他的虚假，接受真理以取代之。但他承认， 他无法脱离他在世时把自己引入的社群，因为每个人都与这些社群合二为一，以后也不能脱离。事实上，这就是主论到那五个愚拙童女的话的意思。他们后来想买油，也买了，却不能进去赴婚宴。